想象的大能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三章，心思狭隘。想象的概念对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是陌生的领域。我们一直在处理看不见的事情。我们相信一位从未见过的神和天堂。我们将永恒寄托在一本古书的话语上。我们相信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人，在我们出生前2000年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。对于自然的头脑，这听起来很疯狂，然而这是真的。我最近在听广播时，听到一个脱口秀主持人与他的听众谈论一个道德问题。他的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，反驳刚刚所说的。圣经说，这位听众刚开口，主持人就打断他。我们不是在处理圣经，我们在处理现实。我们不需要任何观点或信仰，我们想要现实。我非常生气，开始对着收音机大喊，圣经比你看到、尝到、听到、闻到或感觉到的任何东西更加真实。物质世界，大多数人所说的现实，是从灵界创造出来的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希伯来书11章3节，神的话语创造了我们肉眼可见的所有事物。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但这个真实却不是我们的自然感官可以经历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14节，它不能被我们的眼睛看见，不能被我们的手摸到。像属灵世界的其他东西，它只能通过信心来经历。在2008年大衰退时期，股票价格下跌了一半，住房市场崩溃，但神对我说要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恩典圣经学院。从此时开始，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购买并开发了493英亩原始山地。我们花费了超出我们日常开支的7000万美元，建造了一栋名为谷仓的7万平方英尺的教学楼，作为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教室，还建了一栋14万平方英尺的建筑，包括一个3200个座位的礼堂，我们的电话中心和恩典圣经学院的办公室。我们还在这片土地上改造了另外一栋6万平方英尺的大楼，作为安德烈·沃麦克事工办公室和电视演播室。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负债。在大衰退期间，当其他人都在挣扎和勉强度日时，我们却在繁荣，我们在建设。这一切没有任何自然的解释。我们没有贷款，也没有利用投资基金，我们没有太多的存款可以提取，我们只有神的话语。我们让神的话语为我们描绘一幅图画，什么是可能的，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，而这幅图画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强烈，以至于我们无法生活在这幅图画之外。在追求神的旨意时，我们全神贯注，专一追求。你看，信心和想象可以携手前行。你可以如此的心思狭隘，只专注于神的话，以至于看不见对立的事。这种心思狭隘是好事情。几年前，我的董事会让我去做一次心脏压力测试。我们正在申请的保险要求这么做。医生开始为我准备这个测试。他的护士问是否可以剃去我的胸毛，因为那些测试的电极点需要粘在我的胸口上。你不能剃我的胸毛，我说，这是处女的毛发，不曾被动过。他们就尊重我的请求，接着就试图将那些测试电极粘在我没有剃毛的胸口上。测试进行不到13分钟， 那些电极就开始脱落了。为了完成测试，我只好按住两个电极，护士按住两个电极，医生按住另外两个电极。完成检测后，医生看着我的测试结果，嘴里开始咕哝着在我的心电图表上写着什么。最后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说，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心脏专科医生的名字，他是专家，我要你马上过去做个检查，我们可能会在今天结束前让你入院做开胸手术。我十分吃惊，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，我来看医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那份保险需要，我怎么就需要进行开胸手术了呢？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，看着医生，我开始思想神用他的话语在我里面绘制的健康和力量的画面。然后我对医生说，这是个谎言，我不相信，你再看看那些毒素，告诉我它是否显示我的心脏有问题。医生只是盯着我，我猜他不大适应有人称他为说谎者，然后说，好吧，这并不是说你有心脏问题，上面只是说在测试中有些不正常的情况，可能没什么，但也可能很严重，我们需要给你做个检查。他根本没有想过那些电极头从我胸口脱落的事实。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很生气，你告诉我今天结束前我可能要做开胸手术，你对我撒谎。好吧，他说着把报告撕了，你自便离开这里。这天傍晚，在我回家的路上，一位女士的车熄火了，堵住了路，所以我下车帮助她把车推到最近的可以停车的地方。我推着这车上坡并转到拐角，就我一个人，这对一个同一天被诊断为需要做开胸手术的人来说真是不坏。我的意思是，神的话语有能力改变你所看见的。我父亲在我12岁那年去世，他有心脏问题，事实上他死过两次，一次在1952年，一次在1962年。第一次被医院宣布死亡后，他们用一床单盖住他，将他放在大厅的一辆推车上。那已经是凌晨2点钟，我们的牧师刚回家，他正在带领一场为我父亲的通宵祷告会。与此同时，一位男性勤杂工来推我父亲去医院太平间。我们的牧师站起身来要回家，说要么神做了他所说的医治了他，要么他已经死了，无论如何我已经做了祷告，我要回家了。接下来人们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父亲从死里复活了。他踢开床单，那位勤杂工在医院的走廊上被吓得小便失禁。因为我父亲的心脏问题，每次我去医院做检查，那些医生们都会将他的问题投射到我身上。我可以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重视这些话，我可以让这些医生的话吓到我，并且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。不过恰恰相反，我站立在神的话语上。神的话语说，耶稣在各个他买赎了我的医治。彼得前书2章24节，我相信神的话是完美无瑕的，他是投靠他的人的盾牌。箴言30章5节，没有任何瘟疫可以挨近我的住处。诗篇91篇10节，我相信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力量。尼希米记8章10节，我用圣经中的例子鼓励自己，比如摩西，在他120岁去世那天，他爬上了尼波山。圣经说他的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申命记34章7节，我通过这样说话来打破医生的咒诅。我有一半来自我的母亲，她活到了96岁，而且健壮的如同一匹马，你们为什么不看她这一面的遗传呢？ 我已经比我父亲多活了很多年。根据我最近的心脏压力测试，我有少年人一样的心脏。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医院宣布我心脏不合格后，我的朋友，在我们董事会的一位医生，邀请我到他在路易斯安那的医院做了一次核磁心脏压力测试。他说，这些跑步机测试的错误率是 50%， 永远不能根据一份这样的报告来做一个健康的决策。所以他们注射了一些染色物给我，然后为我的心脏造影，分别在我休息和运动后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你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，你有一颗17岁的心脏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必让你的基因、你的教育或你的过去决定你的未来，允许你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心思狭隘，改变你的想象